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后送伤兵受阻，哈马斯暂停拉法口岸撤离人员。白宫表示，过去几日已经有超过300名美国人离开加沙。以色列军方宣布，加沙市已经被包围，加沙走廊正被一分为二。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打算和俄罗斯展开和谈。大旗访问非洲，寻求和非洲建立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大选倒数一年，六个关键摇摆州拜登节节失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拒绝准许部分巴勒斯坦伤者送往埃及之后，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武装组织星期日已经连续第二日暂停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撤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政府内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这个口岸因为以色列禁止伤者跨境进入埃及治疗而关闭。他们提及，只要伤者仍然被滞留，那就没有外国人可以离开。拉法边境口岸的埃及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证实，星期日当日还未有人撤离，拉法口岸已经暂时关闭。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星期日发表的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城周围的两间医院正在进行一些秘密攻击的筹划和运作。以色列誓言要在48小时之内包围该飞地，并且开始在街头进行抗战。星期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接受 CBS 节目面对全国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日，华盛顿通过同冲突相关各方进行秘密谈判。他说，我们已经协助超过300名美国人合法永久居民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加沙，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美国人逗留在加沙境内。他表示，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加沙境内还有大量人士，其中很多人持有国际护照。他说，我们相信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而这些谈判正在静静进行，所花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希望的都要长。芬纳还说，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表示可能会暂时停战，来达成俾人质获释这个目标。他说，我们现在仍然相信大量人士可能会有机会获释。星期日，以色列军队对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势已经在星期日将这块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并且强调会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哈马斯继续进行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星期日说，以色列军队已经包围加沙市，而家形成一个南加沙和一个北加沙地区。另外，即使要求加沙停战的声音有所增加，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已经拒绝，强调除非10月7号受到哈马斯掳走我们超过240名的人质全部获释，否则就不会停火。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对盟友和敌人都是这样讲，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至将他们击败。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否认西方官员已经向基辅建议展开和谈，强调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国境，否则他不准备和莫斯科进行谈判。一名高层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官员已经就谈判结束战争一事和乌克兰政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就事件作出评论，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会晤新闻界的时候说，美国知道我不准备和恐怖分子谈，因为他们的说话毫无意义。他表示，这场冲突已经进入艰难形势，但是他再度否认战争陷入僵局。泽连斯基强调，在前线那已经不是秘密，我们没有空防，那是俄罗斯得以掌控制空权的原因。如果他们掌控整个天空，那在取得防空系统之前，我们都无法迅速推进。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六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和非洲建立更有用、 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嚟更新一项具有20年历史的免税倡议。这一项名为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 ACOA 在2000年首次推出，准许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的出口产品免税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该计划的目标亦都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并且加强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在该计划的实施底下，去年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非洲出口产品免税进入美国。不过这个超过20年的法案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未能够兑现它的承诺。而戴奇星期六正在在非洲约翰内斯堡和非洲贸易部长进行为期三日的会谈，讨论该计划的下一步以及可能的第三次重新授权。目前距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一年，由星期日出炉的民调显示，拜登连任似乎有危机。2020年胜出关键的六个激战州份，有五个都落后川普。拜登原本获多元族群支持的优势亦都开始减退。法新社指出，根据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合作做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在有色人种和年轻选民之间的支持率尤其令人心寒。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的领先只有一个百分点，而在拉丁裔美国人选民领先的优势更加下降到只得个位数。在都会区的领先幅度亦都只是川普在农村地带领先幅度的一半。虽然在女性选民当中支持拜登的人数仍然较多，但是男性对川普的支持率是拜登的两倍。而在内华达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芝根州和宾夕凡尼亚州，拜登正落后川普4-10%之间。而这五个州正是帮助拜登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五个关键州份，显示拜登的选情开始出现严重动摇。
美国军方一艘导弹核潜艇抵达中东，对这个地区的对手发出明确威胁信息。美国政府一直在尽力避免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演变成更加广泛的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潜艇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发布核潜艇在中东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多国访问。礼拜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交谈，除了强调保护平民并且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奥斯丁还表示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令到这一场冲突升级的企图。奥斯丁指的是真主党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军第六舰队表示，在过去三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军舰和军机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双航母联合演习。几百名土耳其示威群众礼拜日在驻有美军的恩基尔里克空军基地外边示威，估不到场面失控，群众试图冲入基地，最终土耳其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离。这场示威集会是由土耳其非政府组织人权自由及人道援助基金会 IHH 所组织，活动时间选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土耳其的前夕。布林肯在5号晏一点的时候抵达安卡拉，并且6号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面。土耳其向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并允许哈马斯组织成员在境内活动。在以哈战争开打之后，由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土耳其亦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恩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驻扎了美军和国际联军，是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中东重要基地之一。IHH 的抗议活动呼吁土耳其当局应该关闭恩吉尔利克基地。这个基金会2010年曾经派船队前往加沙，引发以色列的攻击，造成10名平民丧生。 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今日发表声明话，美国、南韩同日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咨询小组，嚟反击佢哋所称用于资助非法武器计划嘅北韩网络活动。声明指出，负责网络同新兴科技嘅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上个礼拜喺华府同南韩以及日本嘅官员会谈，双方同意根据呢项新架构，每一个季度举行会谈。在声明中说，这个活动旨在强化三国有效应对全球网络威胁的能力，包括共同反击北韩的网络活动。这些网络活动是北韩为他的核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宣布这项行动之前，三国领袖八月份在大卫营高峰会中同意将针对北韩的网络威胁成立一个新的三方工作小组。监督北韩制裁的官员指控平壤当局利用网络攻击为北韩的核子与导弹计划取得资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北韩去年进行的加密货币盗窃增加，北韩就否认了这些指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到7号在中国进行访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这个是近七年来澳洲领导人首次出访中国。澳洲工党政府自从去年五月上任之后，积极改善对中关系。中国今年八月结束了对澳洲大麦征收 80.5% 的反倾销税，十月释放了被以含混的间谍罪名而遭到拘留三年的澳洲记者成磊。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政府10月20号发布澳洲达尔文港租约的审查结果，指经过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之后，认为没有必要更改或取消中国民营企业兰桥集团99年的达尔文港经营权租约。他亦都声明，澳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贸易争议，中国将对澳洲葡萄酒关税快速审查。阿尔巴尼斯11月5号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中发表了简短演讲，表示建立在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澳中双方利益，但他亦都坦诚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头脑清晰，并且表明他认为两国战略并不一致。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真话，11月4号到7号在加州举行的高风险会议，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取得成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今次会议被视为是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铺平道路的关键一步，亦都被外界视为两国致力营造拜习会气氛。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高峰会场边的拜习会能不能够成真备受关注。根据了解，今次气候会议建立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巴厘岛会面的基础上，双方领导人当时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并作为持续保持沟通和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对华关系上，克里试图推动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分开考虑。气候对话对他的这个努力无疑是一次考验。全球著名的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管理咨询公司格洛普，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和国安压力加剧的双重压力底下，即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英国金融时报11月4号报道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格洛普咨询集团公司1993年进军中国市场，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办公室，雇员大约是几十人。金融时报报道，在格洛普撤离中国之际，其他跨国咨询公司亦都采取措施缩小在中国的运作规模。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已经裁撤了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里集团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却从夏天起开始裁员。 金融时报话，美国蓝筹管理咨询公司干脆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或者要求新雇员推迟翻工嘅日期。彭博社11月3日亦都援引知情人士嘅消息话，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正度采取退出中国嘅最后措施，关闭佢喺中国29万亿元共同基金市场嘅办事处。